身边软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啊，求神能够来托住他们。主啊，我们在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里面，能够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想起一些弟兄姐妹因着严重的疾病不能够来到殿里面能够来敬拜你。主啊，他们心渴慕你，但他们身体实在是有软弱有疾病不能够出来。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医治他们，来怜悯他们。主啊，愿你的恩典在他们身上面，让他们能够可以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来度过每天的生活。主啊，特别是为着林永清弟兄还有杨丽明姐妹他们两位在癌症当中的治疗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主啊，求主你继续来坚固他们。我们知道他们每一次化疗之后都是要承受很大的一个痛苦啊。主啊，求主你这次能够来看顾，来托住他们软弱的身体，来借着医生药物的手，主啊，你的圣灵的能力也加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能够在每天的软弱当中，你成为他们的随时的帮助。主啊，还有文斌，还有明艳，他们也在继续的在化疗当中。我们感谢主啊，看见他们虽然说病痛，但是他们却常常的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主你能够来继续来医治，也借助他们的手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主啊，还有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也来祷告。主啊，求主你能够来看顾他们。他们虽然身体上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主啊，但是他们靠着你的信心却是越加坚固，因为他们常常讲的你就是他们唯一的帮助和盼望。主啊，谢谢你如此来恩待我们每一位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在今生的生活日子都是短暂的，主啊，你要你将来你要再接我们要到天上，那才是永恒的，是我们所盼望的。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坚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信心。我们上周借着高牧师的讲道，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过去曾经在我们当中的很多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心理上软弱，现在慢慢远离你。主啊，也求助你来亲自来拉住他们，用你的慈损爱所能够来牵引他们，使他们能够回到你面前来，你亲自来眺望他们心中爱你的心。主啊，求主能够看顾保守。谢谢主我们也走我们的英文堂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英文的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牧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感谢主求主你赐福 Pastor Christian 他在圣明堂的服事也帮助圣明堂的英文堂的每一位会众，每一位年轻的或者是成人，都求主你能够来带领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都能够不断的成长，也他们能够爱你的心能够日渐加增。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麻烦你帮我放哈。所以我讲到哪儿你就帮我翻到哪儿。弟兄姐妹平安。上次我分享了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六节的内容，我们看到罪是怎样在魔鬼的引诱下面进入了人类。魔鬼使用的方法是说服诱导，他没有用强迫的方式来使人犯罪，他是用欺骗、谎言、歪曲真理的方式来迷惑人。他把神说吃的一定会死变成一定不死这个神的命令被他这么一改就完全就走样了。夏娃被魔鬼成功引诱，他就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辖制，就摘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来吃了，又给与他在一起的丈夫吃了，他丈夫也吃了。至此罪就进入了人类，并且代代相传。他们没有珍惜神赐的生命树上的果子这一巨大的恩典，反而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一个被禁止之物。神的恩赐不要，反倒去违背神的命令。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想要自己做主，他们想要与上帝平等，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骄傲悖逆的罪。这个罪不是从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有的，而是人在魔鬼的引诱下然后才产生的。神 他们使用神赐给人的自由意志而选择这样的一个结果。自由意志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的一个恩典的礼物，这本是好的，但是人却使用了这个自由意志去选择上帝禁止的东西。上帝造人的时候没有把人造成机器人一样，而没有自由意志。所以自由意志本身是上帝给我们人的一个恩典的礼物，但是就看你怎么使用，对吗？人是结果，亚当夏娃是错误了使用自由意志，走上了背离神的道路，这就是罪，就是如此进入了人类。那我们上次讲到，我们从亚当夏娃失败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经验教训呢？第一，我们要将神的话牢记在心，不要增加、修改、减少。我们要以神的话为评判所有事情的根基。第二，我们要时刻警惕魔鬼的引诱，我们要识破魔鬼的计谋，因为魔鬼常常化作美丽的天使来诱惑人。怎么样来识破魔鬼的计谋？凡是违背神命令的都是魔鬼的伎俩，我们都要远离。第三，我们也要常常在一起聚会，除了在一起聚会要我们要彼此相爱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要在一起要常常的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坚固在神的命令当中。第四，我们不要轻忽违背神命令的严重后果。这是我上次讲到的最后的四点一个总结，所以今天再重复一下，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很有意思。其实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那个他们犯罪之后对罪的反应是怎么样子。第一个罪，对罪的反应就是罪带来自责与羞耻。三章七节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哎，这很有意思啊！圣经讲说，他们的二人的眼睛明亮了。难道他们以前是瞎眼的吗？不是吗？显然，这儿指他们眼睛的明亮，并不是指他们身体的眼睛明亮了，因为他们身体肉体的眼睛是早已可以看见的。这儿指他们的眼睛明亮，是指他们的良心的眼睛明亮的。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里面的良心就开始运作，指责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因此他们产生自责，自责就产生羞耻，羞耻带来痛苦，这就是罪带来的反应。什么是良心？我们经常讲，我们要凭着良心做事情，对吧？我是一个凭着良心做事情的。什么是良心？可能这个字稍微有点小哈。那一位圣经学者是这样解释说的，我们的良心是上帝赐予我们内在的能力的一部分，是一种关键的内在的意识，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当我们符合我们的良心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一种快乐或解脱，但是当我们违背良心的价值观的时候，就会引起痛苦或者是内疚。良心就像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内在的一个警报系统，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时候，它就会向我们发出信号。这就是上帝把良心放在我们里面的功用，是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对吗？有一句话说，良心被狗吃了，那就很惨。魔鬼告诉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眼睛就会明亮，就可以如神一样知道善恶。但是结果呢是什么呀？当他们吃了之后呢，他们没有得到神明亮的眼睛，反而是神放在他们里面的良心的眼睛明亮的，看出自己的罪来，违背了，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但是一切都已晚矣，他们里面的良心使他们产生自责。
神原本赐给人是何等的恩典，神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是神赐给人何等的恩典，并且是丰富的恩典，并且那园中还有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在生命树上的果子就可以与神永远相连，那就代表永生。只是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吃的一定死，代表死代表什么？代表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永远的隔绝，是永死。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亚当夏娃他们的良心就在开始谴责他们，因为神如此爱他们，但是他们却没有听从神的命令，但是违背神的命令已经成为事实，后悔已经是来不及了。这就是罪带来的第一个反应，自责。亚当夏娃在犯罪之后受到良心的自责，其实相对后来的人犯罪之后其实还算是好的，至少他还有一个自责之心，知道吗？还有一个自责之心。你知道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或者是历史当中，许多人的良心在遭到罪的严重侵蚀之后已经不起作用了。圣经中有两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使徒保罗讲的，我不知道你如果你看得见那个字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九节是这样讲说，良心既然伤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良心既然伤尽，真的是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人良心真的是可以伤尽的。还有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说，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这两节经文就讲到这样的人的良心伤尽，或者是良心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表示什么意思？就已经再怎么烙，他已经不起作用了，他已经没有反应了，他的良心已经没有反应了。就所以现在的人，很多人真的是良心丧尽，良心被热铁烙惯，已经不起作用。犯罪之后已经没有自责，更不用提羞耻，只能是越来越败坏。至少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上帝放在他里面的良心还在起作用，然后让他们产生自责之心。那么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们都说我们要凭着良心做事情，很多时候你要良心要起作用的话，你说凭着良心做事情是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良心不起作用的话，其实你不要相信他说这样的话，因为真的是他良心上尽了，他说我还在凭着良心做事情，那良心已经不起作用。那我们怎样保护我们的良心呢？使其发挥作用呢？我们必须每天用神的话来清洁我们的良心，来洗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的良心能够不被罪所污染，不被罪所侵蚀。 要用神的话来清洁我们的良心。另外我们也必须呼求圣灵来使我们认罪，引导我们走正路。只有这样，良心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帮助我们能够来去遵循神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最基本的那个道德价值观等等。良心的谴责会带来羞耻感。亚当夏娃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他们的除了眼睛明亮以外，他们的第二个反应是什么？他们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为什么圣经这样讲说他们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神起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穿衣服？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穿衣服，他们本来就是赤身露体的。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从这段话里面可以看到，神在起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本来就是赤身露体的。 但是为什么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他们眼睛明亮之后，他们圣经讲说他们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神造人的时候是都是好的，人是神所创造的最美的作品，是非常精致的。其实人神在造人的时候，人不需要服饰来装饰，对吗？人也不需要服饰来保护自己免受这些什么各种光的紫外线啊，对不对？这些照射。但是人在犯罪之后却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内心有自责，之后自责，良心在那里面产生，让他们自责，自责之后其实产生的一个反应就是羞耻感。这是因为他们的羞耻感所产生的视觉的效果。在没有犯罪之前，他们本身就是赤身露体。赤身露体代表什么？其实赤身露体代表他们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甚至跟上帝在，他们可以在上帝面前可以赤身露体，他们与上帝之间有亲密的关系，亚当夏娃之间也有亲密的关系。但是犯罪之后，赤身露体却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肉体的情欲。犯罪之前，人的眼睛是用来欣赏神伟大的创造，但是犯罪之后，人的眼睛是用来诱惑人犯罪的。犯罪之前，人的眼睛是纯洁的，但是犯罪之后，人的眼睛是充满污秽的。眼睛反映出一个人内心的状态是怎么样子。夏娃被蛇所引诱之后，他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着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并且能够使人有智慧。他的眼睛反映出他的内心已经开始背离神的命令，通过眼睛的强化让他付出行动，然后去吃了那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他吃之后，他的眼睛再进一步反映出他内心的变化，原来美好的东西赤身露体，对吗？现在却变成羞耻的东西。这就是罪带来的第二个反应，羞耻感。亚当夏娃看见彼此都是赤身露体的，他们看见的是彼此的罪，他们原本亲密的关系就遭到了破坏，他们失去了原本在一起的快乐，他们为了遮盖自己的羞耻，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为自己编着裙子。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们之间有了隔阂，对吗？有了分歧，他们不再彼此的信任，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来遮盖自己的羞耻感。但是你知道，他们是圣经讲，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着裙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但是其实他们的努力是非常的脆弱的。你想想，另外一幅画你可以看到吗？那个亚当夏娃，那个用无花果树编着的裙子的那幅画。无花果树的叶子，无花果树那个叶子多大？是很小的，对吗？无花果树的叶子本来就不大，还不完整。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着的裙子，只能是勉勉强强遮挡自己的羞耻，但是没有无法完全遮盖自己的羞耻。这只是人的权宜之计。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犯罪之后的那种窘迫与痛苦。我们犯罪之后想遮盖自己的罪，想粉饰自己，但是又不能够完全的遮盖，漏洞百出。以至于羞耻上再加上羞耻而产生的更加痛苦。所以其实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魔鬼曾告诉他们，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他们眼睛可以明亮如神一样，会带给他们很多的好处。但是他们的眼睛明亮之后带来的却是自责、羞耻或痛苦、不安。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罪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和睦关系、亲密关系、信任关系就都遭到了破坏，代替的是怨恨、指责、控诉。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自以为 聪明，反成了愚拙。大家听说过天体浴吧？在全球有几个著名的天体浴海滩，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图上的这个，这是天体浴海滩，在加拿大，在 Vancouver， 那个海滩应该叫做沉船海滩吧，应该是。我相信我们当中的我应该没有去，都去过 Vancouver， 但是我们应该没有去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天体浴在那个天体浴海滩哈、啊，那里面的地方呢，每个人都是赤身露体的，坦诚相见。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去体验一下。啊，你穿着衣服去的话，会被人家鄙视的。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感受身心的彻底的放松，同时可以体验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的那种独特的那种乐趣。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渴望回到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那个样子，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但自从人类犯罪之后，这样的状况再也不复存在。人的眼光中透露出各样的罪性，就是在天体浴场，每个赤身露体的人，他们想要以纯洁的眼光去看身边的每一个赤身露体的人，我想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是尽量掩饰自己羞耻的眼色。第三章八到十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亚当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亚当，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第三个反应就是惧怕。圣经在这里面提到说，天起了凉风啊，真的是在伊甸园里面刮起了凉风了吗？我想应该不是吧，而是人犯罪之后那心理的变化，以至于心理的变化之后会对周围的环境的变化，会对周围的感受，环境的感受也会产生了变化。大家同意吗？很多时候环境没变，变的是你心里变了。当你心里变了之后，你会觉得环境也会变。当你心里面有恶毒的时候，你会觉得周围的环境每个人都对你不好。当你心里面充满良善的时候，你会觉得周围的人都是充满阳光灿烂的，对吗？大家同不同意？人犯罪之后对周围的环境的感受也会发生变化，人开始惧怕周围的环境，进而对周围的环境产生敌意，进而会破坏周围的环境，人与环境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的模式当中。这就是人犯罪之后的反应是这样子，天起了凉风。当人犯罪之后对周围的环境你都会，其实周围的环境真的是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你心里面那个罪，你在用罪的心理去看待周围的环境。当然一个反面的例子，当我们得到上帝的拯救之后，我们看到周围的环境啊，是变得越来越好。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见证是，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的罪被上帝所赦免，他看周围的环境也以前不一样了。一个信主的一个弟兄说，他信主之后，他去教堂的路上，他看见天上的飞鸟都在唱歌，他看见地上的小草都在跟他说 hello， 他看见树木都在向他招手致敬。人的每个人的脸看起来都是阳光灿烂，对吗？一个人信主之后，真的被上帝所改变之后，他看待周围的环境就不一样。当你看待周围的环境不一样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看你的时候，也看你也不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的和睦，彼此的信任。但是人犯罪之后，你看周围的环境都是不好的，你看到每个人都在跟你作对。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别人看你看的也是一样的。人犯罪之后最大的惧怕不是惧怕周围的环境，而是惧怕上帝，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因而惧怕受到上帝的刑罚。因为上帝是威严圣洁公正的上帝，人犯罪之后惧怕上帝是被造之物与造物主之间正常的反应。在犯罪之后有惧怕之心，是上帝给人的最后一道防线，让人不至于在犯罪的道路上面越走越远。人犯罪之后如果连惧怕之心都没有的话，那个人真的是就是无药可救。但是如果一个人犯罪之后他还有惧怕上帝之心的话，说明他心里面至少他还有上帝。亚当夏娃他们听见神在伊甸园行走的声音，因害怕就躲藏起来，不敢见神的面。这是人犯罪之后的第四个反应，躲避神。人因惧怕而躲藏是正常的，因为人惧怕上帝的刑罚，本能的反应就会躲起来，不想被上帝所看见，不想被上帝惩罚。人因犯罪而产生的羞耻感，也不敢见上帝的面，所以也会躲藏。但是我们知道，人哪里可以去躲藏上帝的面呢？那只能是掩耳盗铃。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在诗篇139篇1到7节那段经文啊，我们都比较熟悉。那段经文是这样讲的，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够测度的，是我不能够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这是诗人在诗篇139篇讲到，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我们往哪儿去逃可以逃避神的面呢？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有一位先知约拿，他要逃避神的命令，不去尼尼微传讲审判信息，他就要逃避神的面，他就坐船想逃到远方的他是去，结果在大海当中被船员扔到大海里面，神让鲸鱼把他吞下去把他抓回来。他往哪儿去？约拿这位先知他哪儿去逃？他想用自己的方法去逃避神的面，结果怎么样呢？哪儿逃得了？我小的时候我成绩还可以的，但是有一次考的真的是很糟糕，好像是考数学，不知道，我应该是有一次考的不好。然后呢回家之后我就悄悄用笔把那个在考卷上改了成绩，把前面的那个7改成9。然后后来又惧怕，怕被父母发现，然后就躲在那个床底下面，结果一条腿露在外面，就很容易就被发现了，说你躲在床底下面干什么。然后只好就是羞羞愧愧的从那个床底下面钻出来，然后还蹭了一身的灰。人就是这样无知，可笑可怜。人听信魔鬼的引诱，认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可以眼睛明亮有智慧，可以像上帝一样，但人犯罪之后却带来的是自责羞愧惧怕愚蠢的躲藏。这一切哪能逃过神的眼睛？神的眼睛才是真正明亮的，能知晓人在犯罪之后的一切的窘迫与困境。还好我们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他也是公义，他是公义圣洁的上帝，但是他也是充满怜悯慈爱的上帝。人在犯罪之后他没有抛弃人类，而是要拯救人类，他要来寻找犯罪的亚当夏娃。神来寻找亚当夏娃，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神问了这么一句话。神为什么要如此问亚当夏娃？神难道不知道亚当夏娃藏在哪里吗？对吧？你逃到天边神都知道你躲在哪儿，何况在伊甸园里面。 神当然知道他们藏在哪里，但是神为什么要问他们你在哪里？其实这句问话至少包含两个意思，大家可以仔细去体会一下。如果我们犯罪之后，神来找我们说你在哪里，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听到这句话之后会有什么反应？你在哪里？我想有两个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问你在哪里，其实神是在问他们，你现在在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你们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了吗？你在哪里？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第二，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要躲藏起来？神要把所有美好的东西赐给他们，但是他们现在却躲藏起来，与神的恩典隔绝。想想为何挪到今天这个地步？神问你在哪里，就是让亚当夏娃反思今天的状况，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主动承认自己的罪，回转来归向上帝。我们这些曾因罪远离上帝的人，也应当思想思考自己身处何地。我们曾远离神赐的一切美好，受魔鬼的诱惑犯罪，行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面。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处于非常可怜可悲的一个境地，我们认识自己的本相，我们才能够回到上帝面前来。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可怜，我们才需要上帝的怜悯，对吗？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是软弱的，我们才需要上帝的刚强和帮助。神问亚当夏娃你在哪里，这是其实这是神对亚当夏娃的呼唤，这呼唤是出于上帝对他们的恩典，是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恢复与上帝的关系，回到上帝身边来。如果神没有呼唤他，没有去挽回他，他的处境就像堕落的天使一样绝望。魔鬼犯罪之后，上帝没有问魔鬼说你在哪里。神提醒亚当，你现在身在何处？你不应该躲在那里，你知道吗？你不应该躲藏在那里，你应该本来应该在园中享受我所吃的一切的丰盛，但是你现在却躲藏起来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是不是这样子？上帝要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但是我们却因为犯罪，我们却就躲藏起来，远离上帝，这是非常的可惜的，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的可惜的。神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他其实也一直在这样在问人类的你我他，你在哪里？你知道神在寻找罪人，他要把罪人找回来，重新得到他所赐的一切的丰盛。作为一个罪人，正确的回应是什么？不是躲藏，知道吗？我们犯罪之后不是躲藏，我们不要继续躲藏，而是我们要坦诚的来面对自己，我们要坦诚承认自己的过犯，要承认自己现在所处的状况是非常糟糕的。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需要神的赦免，我们需要神的拯救。神既然主动来寻找，只要我们回转归向他，我们就可以恢复与上帝的关系，这绝对是上帝的心意。神的慈爱大过我们任何的过犯，犯罪之后的反应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死不悔改，不肯回头，这才是最可怕的。我们都犯过罪，对吗？我们一生来，我不知道犯过多少罪。我最近在学那个三福传福音培训，我们就讲到人的罪的那一部分。我们知道每日三罪，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每天犯的不只是三样的罪，对吗？我们每天可能要犯几十样的罪，我们不讲几十样的罪，我们就说每日三罪。我们一天三样罪，一年都会犯多少罪？一年会犯至少一千样罪，对不对？我们活到五六十岁，对不对？我们中间有七八十岁的，我们活五六十岁，我们都犯了五六万件罪。我们七八十岁的，我们都犯了八九万罪，这么多的罪，但是没有一样的罪上帝不可以赦免，除了那个亵渎圣灵的罪以外。 我们犯罪之后，上帝来寻找我们，我们正确的回应是我们要回转归向上帝。犯罪之后的犯罪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不肯回头。我家邻居有一只猫啊，前段时间它趁主人不在意，偷偷的就跑出去了，然后它向往外面精彩的世界。我们养猫的都知道，猫都是喜欢跑到外面去，对吗？然后那猫它就没有回家，主人急死了，然后就到处张贴那个寻猫启事，然后到处去呼唤那个猫的名字。然后这只猫它跑丢的第一天还跑到我们家的那个后院来玩过哈，我们因为我以为那个是一只野猫，我们说不要理它，就后来我们看到那个寻猫启事，原来其实就是邻居家的猫跑出来的。然后过了几天大概过了10天左右，然后听说这个猫回家了。然后为什么回家呢？说它已经饿得就是非常的瘦，可怜兮兮的。然后它还是知道只有主人家才有丰盛的食物，主人才是最爱它的。它想在外面去浪，结果浪得瘦骨嶙峋，然后浪了一段时间，它最后还是要回家，因为它知道主人家有丰盛的食物为它预备，他知道那个家有主人的爱。我们也知道在圣经当中，路加福音第15章那个浪子回家的故事，对吗？也是非常的感人。当那个位浪子在外面花费了所有的钱财的时候，他没有吃的时候，甚至要与猪同食，他幡然醒悟过来，他承认自己得罪了上帝，得罪了自己的父亲，决心要回到父亲家中。他父亲一直期盼他回家，他远远看见这位儿子回来了，然后强烈的慈爱之心让他跑过去抱着这位浪子，连连与他亲嘴。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惧怕而躲避上帝的面，但是上帝却来寻找他们，问他们说，你在哪里？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听见上帝呼唤我们的声音？我们犯罪之后，我们是继续躲藏呢，还是勇敢地来去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那边去。我们继续来看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反应。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反应还在继续，还没有在那个地方结束。然后神问亚当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这个好像神有点在明知故问，对吗？他这样问的目的是让，还是一样像你在哪里一样，让亚当主动承认自己所犯的罪。在约翰一书1章8到10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亚当夏娃犯了罪，虽然他们犯了罪，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他们能够谦卑下来，真诚地承认自己的罪，相信神赦罪的恩典是够他们用的。亚当夏娃虽然心里面有自责，有羞愧，有惧怕，但是如果硬着头皮不肯认罪，就只能继续在罪中越陷越深。我们是否曾有类似的这样的经历？我们知道自己犯罪了，我们也有自责之心，我们也有羞耻之心，但是我们就是不肯来到上帝面前来，结果呢，只能是在罪当中越陷越深。神知道我们犯了罪，但是他因着他的怜悯和慈爱，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应当如何回应呢？如果我们坚持不认罪，一方面表明我们对神赦罪的恩典其实我们没有充分的认识。你知道，其实很多人真的是犯罪之后不敢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他觉得好像上帝，我犯了这么大的罪，上帝怎可以饶恕我这么一个人。我们在听福音见证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对吗？就是他可能真的是一个杀人不眨眼，就是十恶不赦的一个一个 一个罪大恶极的一个 罪人。当他没有认识上帝之前，没有认识上帝恩典之前，他觉得我犯了这么大的罪，上帝怎可以赦免我这么一个罪人。但是他如果他知道上帝赦罪的恩典可以大过我们任何的过犯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来寻求他的。当我们不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来，说明我们对上帝赦罪的恩典其实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另外一方面，这也反映出罪真是罪，罪对人的辖制和捆绑是非常非常深的。我们真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罪对我们的辖制，比如说我们不饶恕的罪，我们不饶恕人的罪，那个不饶恕人的罪真的是那个辖制我们的心啊，它可以辖制很多很多年的。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摆脱罪的辖制是不可能的，人是不能够自救的。我们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来释放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我们才能够重获灵里面的自由。亚当面对神的询问，他在罪上面进一步下滑，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棵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亚当知道自己犯罪，但是他没有认罪，反而他推卸责任，还指责别人。我们之前说过，魔鬼是引诱夏娃犯罪，但是魔鬼没有强迫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夏娃把果子给亚当吃，夏娃也没有强迫亚当吃，对吗？是说他就吃了，说明是他自己主动吃的。夏娃没有把苹，没有我们说那个分别善恶树不是苹果啊，分别善恶树上的那个果子，他没有硬塞到那个亚当的嘴里面，对吧？他只是给他，你给他，亚当不接那也没事，你接了他不吃也没事，是他接了他也吃了。夏娃并没有强迫夏娃没有强迫亚当吃。但是现在亚当他是怎样说的呢？他说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把那棵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好像亚当他把自己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夏娃，自己好像是无辜的。这就是犯罪之后的第五个反应，就是推卸。这样的话我们常常听到，对吗？我这样子全是因为你们逼迫我，全是他们要害我，我才这样子的，都是因为他们不好，是吗？我们常常会听见这样子，都是因为他们不好才害得我这样子做。我虽然说这样做不好，但是都是因为他们这样子才害得我这样子。那其实这就是在为自己推卸责任嘛。那个认罪是没有真正的认罪的，好像是在认罪，但是其实没有认罪，明白吗？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好像哎，我错了，但是都是因为他，好像是在认罪，对吗？但是其实他有没有真正认罪？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一个真正的彻底的认罪，你不会把责任推卸给别人，责任全是在我们自己。在圣经当中，扫罗王他犯的第一件罪就是什么？他私自献祭。然后撒母耳，先知撒母耳来责备他的时候，扫罗王怎么说？哇，都是因为你来迟到了，所以我才献祭。扫罗王就是这样子推卸责任，反而埋怨撒母耳。不但如此，亚当他还责怪神是有错的。他说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若神没有给他夏娃，好像他就不会犯罪，对吗？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若你没有，不是那时候我一个人挺好的，你非得要造一个夏娃给我，我没有说你要把夏娃给我，你要造的是夏娃，是你造的，不是我要的，对吗？所以因为你给了我夏娃，如果我一个人我不会受到蛇的引诱，然后因为你给了夏娃，夏娃被蛇引诱，夏娃吃了，然后他也给我吃，我也吃了，是不是怪来怪去，那个怪的源头最后怪到上帝头上去了？如果你没有给我造一个夏娃给我的话，我就不会犯罪。这变成什么？神对亚当的恩赐变成神的问题。 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这样的太多的这样的去责怪上帝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啊，如果你没有让我长得这么帅，有没有那么多女孩子喜欢我勾引我的，对吗？上帝啊，如果你没有让我遇见他，我就不会和他结婚，然后才有离婚，对吧？没有结婚就不会有离婚，对不对？上帝啊，如果你当初你不给我这个工作机会的话，我就不会受贿的。上帝啊，如果你没有让我参加这个小组，我就不会与他发生争吵。千错万错，如果上帝不给这个不那个，我就不会犯错，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去责怪上帝的，把自己的责任全推给上帝。还有夏娃说，亚当说，你所给我的那个同居的女人，哎，夏娃，亚当称夏娃为同居的那个女人，这是很有意思。上次我们听那个刘志雄啊讲那个婚姻讲座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我觉得他这个他就这点讲得好。他说亚当说那个夏娃变成了什么，跟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你要知道，亚当第一次见到夏娃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非常肉麻的话，对吗？哇，那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是一句非常那个，就是充满爱意的，充满那个感恩的那个爱情宣言呢。但是现在呢，那个女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现在变成同居的女人。我们现在都知道同居是什么意思，对不对？犯罪之后，亚当看夏娃不再是那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而是变成了与他同居的女人。他们之间美好的婚姻关系被罪侵蚀破坏了，明白吗？神赐的福成为苦毒的泉源，有多少婚姻家庭关系也是如此。曾经的白雪公主变成黄脸婆，曾经的白马王子变成负心郎，曾经的相亲相爱变成天天指着鼻子对骂。婚姻中关系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是如此？曾经的哥们儿姐妹因为一些事情而互相指责，而转眼成仇。箴言18:19说，弟兄结冤，劝他和好，比起坚固城还难。弟兄结冤，劝他和好，比起坚固城还难。过去啊，我们是哥们儿姐妹，我们关系好得好得不得了，但是因为一件事情之后就开始就互相指责了。这些都是罪进入了人性之后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我们要清楚认识到，人的关系出现问题是因为罪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因为罪，我们看神所赐的美好东西，结果都变成了麻烦。如果不是那个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我不会犯罪的。如果你不是赐给我的那个妻子，我不会犯罪的。那个妻子变成同居的女人，哇，夏娃真的是也是够惨的，变成了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变成了一个与亚当同居的女人。他们的婚姻关系因罪遭到了破坏。所以真的，我们弟兄姐妹，你们看到罪的破坏性是如此之大，所以我真的是我们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求他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我们真的是要把靠着耶稣基督来除去我们心里面的罪，我们才能够真的是有一个圣洁和睦的生活，圣洁和睦的这种关系，我们才懂得感恩而不是埋怨，我们才知道珍惜而不是互相的指责。耶和华神然后问夏娃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哇，夏娃也是好聪明的，他真的是现学现卖，他马上就从亚当身上学到推卸责任，为自己犯罪辩解，而不是真诚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听到犯罪 的原因啊，都是因为撒旦，都是因为魔鬼，都是因为魔鬼引诱我，我才禁不住诱惑和那个女人上了床，都是因为撒旦欺骗我，我才迷上了网络色情，都是因为撒旦引诱我，我才财迷心窍，都是因为撒旦，都是因为撒旦，都是因为他，都是因为他。哦，还是一样推卸责任。那个夏娃他没办法推嘛，对吧？那个亚当把责任推给夏娃，夏娃把责任推往哪儿推？就推给那个蛇，都是那个蛇引诱我吃的，我就吃了，自己一点没有责任。自己虽然说有错，但是错的根源不是在我，而是在于那个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是如此来为自己推卸责任，为自己辩解的。自己虽然有错，但是都是因为他，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我不会这样子的。我们知道魔鬼是一切罪恶的来源，但是我们把什么责任都推给魔鬼，都是魔鬼搞的，那是为自己辩解，为自己推卸责任，好像自己是受害者，一点责任都没有。这是犯罪之后罪在我们心中的第六个反应，就是推卸责任，互相指责。啊，这段啊，下面啊，有一段话，这是注释书上面的，我觉得他对这段的注释啊，他我觉得他写得很好。这是那个 Martin Henry 他对亚当夏娃这段经文的这个注释，我觉得他，所以我把它抄录下来。他是这样讲的哈，不知道后面能不能看得见，我可以读给大家听。他说，罪是一个没人愿意承认的私生子，正因为它是一种丑陋的事情，那些愿意享受罪的乐趣和利益的人却总是回避承担罪的责任。虽然撒旦的狡猾将我们引入罪中，但它并不能成为我们犯罪的理由。虽然他是引诱者，但我们才是罪人。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欲望把我们引离正道，并引诱我们犯罪。因此，不要因为是被引诱进入罪中，就减轻我们对罪的痛苦，而应当加倍自责。这是 Martin Henry 啊，他的的一段结论。我觉得这段结论很好，跟大家分享。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反应：自责与羞耻，惧怕与逃避，推卸与指责。今天我们仍然有这些罪的反应，不管我们表面装得如何的坚强，如何的无辜，但是罪实实在在在我们心里面改变了我们原本的良善，破坏了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最后还想逃避责任，逃避上帝的惩罚。箴言28:13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我们在罪面前正确的反应应该是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与罪孽，勇于承担责任，祈求上帝的怜悯与恩典，恳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涂抹我们的一切的过犯和罪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借着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反应，同时也让我们可以谦卑地来到你面前来。主啊，我们过去从小到大到现在，我们不知道犯过多少的罪，若你若追究我们的罪孽，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可以得以存活。但是主，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主，你知道我们是罪人，但是你要来挽回我们，你要来寻找我们，你要来呼唤我们，要回转归向你。主啊，求主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有个真正一个谦卑悔改之心，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来祈求你的赦罪和怜悯，因为我们相信你的恩典 是大过一切的过犯的。主啊，我们呢到你面前来，要来祈求你，